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啊，经历了上个学期那么艰苦的学习奋斗啊，我终于又回到了节目中。十分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留学中的苦与乐。苦与乐在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神秘的嘉宾，大家可以猜一下他是谁。当然我知道你们也猜不中，所以说我就还是介绍一下吧。王源来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王源，在华大上大二
啊。当然王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王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大声的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节目的嘉宾
啊，不是这个身份啊。其实呢王源呢是我的室友。因为这个什么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的节目只能找我们身边的人，不能让大家出来，或者说我去他们那里，这样对大家的身体健康都是一个威胁。所以说我们再次请到了王源作为我们本次节目的嘉宾。好，大家掌声欢迎啊。好吧，说到这个留学中的苦与乐啊，我觉得大家目前来说感觉到的苦应该是比较多的，你说是吗？
啊，是，
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改成了网络授课，跟平常在学校里上课完全是不一样的。哎，那就是王源，你觉得你在家上课有什么感受吗？
就比较第一个，虽然是那个时间可以比较自由一点，但是该听的 lecture 还得是按时去听，然后就比较难受。就、
哦、
哎呀，就时间很混乱，然后自己的安排比较满。我觉得现在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5、6点，就很麻烦。
哇塞，你能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5、6点呢？这看来是比平常还要学得更累一些啊。
是
啊，我觉得像我就平时8点半的课就起不来，就在家直接睡过去了，然后之后再来补。你感觉就是 Zoom 上课的话跟课堂上课有什么区别呢？
Zoom 的话因为是远程授课，所以基本上就是老师在上面讲，然后你在下面听，然后就 interaction 会特别的少。然后虽然现在老师用什么把大家分到小组里面让大家讨论，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呢就很尴尬，因为大家也不开摄像头也不想说话，然后也不知道对面是谁，然后整个小组讨论就很尴尬。
那你说话吗？
我也不怎么说话。
啊，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毕竟就是说如果老师要求开摄像头的话，自己没洗头，有时候甚至连脸都没洗的情况就可能出现在就是暴露在你的同班同学的镜头下了啊。的确让人非常不想开摄像头和麦克风。说的的确哈，这个线上课程呢和在课堂上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能让人有一种就是你可以不上这门课的心理。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大家不要学我啊，我可能就是有那么一节课就是今天还没听，在录节目之前我还没有听，但是我打算录完节目之后听，但是这样的话效率非常的低，所以他建议大家还是在就是他规定的时间表内按时上课，保证那个课堂的进度，不然的话后果不堪想象哈。哎，说到就是说这个后果，那我们一般能理解为就是 paper 和考试。那 paper 的话跟平常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那么考试呢？像王源你上的都什么课呀？
我上了3门计算机的课，然后1门建筑方面。
那他的考试跟平常有什么区别吗？
作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考试的话没有了 final， 然后有一些平时的 quiz， 一般也就是一整天，然后你随时做都可以，就是比如说他周四发出来你要周五把它交上去，然后就一般是在一些 APP 上面然后在线做就好。
哦，那你那个没有 final 的课它的分值是会占分到平常的作业里，分到 quiz 里，还是
分到作业里比较多？
作业里比较多，那说明就是说大家写作业还是要更认真写一些哈。那像我这个的话，我在上 Management 200，它 他这个平常最出名的就是他的 pop quiz，但是呢，他有一门他的 pop quiz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形式。根据我们的老师说啊，他原本是说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儿，然后写一张纸，然后你不计时间考试。但现在他是为了防止你查题，为了防止你作弊，为了防止你跟其他人沟通，他每道题只有35秒的时间，是不是很变态？
好变态呀！
是吧？哎呀，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就这个社会问题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对不对？我们也是很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赶紧的结束。说到这个，就是说赶紧结束的问题，我们好像今天收到了一封邮件啊，说是 summer 也要 remote 了，也要
是
远程
吗？
上课。你有收到这个邮件
我
吗？
没怎么看邮
啊，你
件。
还没看呢哈。那如果说就是 summer 可以远程上课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回国上。那你会选择回国上课吗？
不会吧？一般如果回国，如果能回国的话，还是更想，休息一下，或者是给自己找一些别的事情干，比如说找个实习啊之类的。
所以说你就是选择不去上课。那你回国的话，实习呢有找吗？
还没有。
还没有找。好的。
没找呢。
啊，还没找是吗？你打算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应该找呢？
我是想再看一下机票有没有可能更确定一点，然后再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能先找找看吧。
我先找找看哈。那你就是说有什么渠道去找吗？比如说什么 app 呀，什么网站啊？
我听我的朋友说有什么实习生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一般都是在官网上直接申吧，如果是大一点的公司的话。
的确哈，这个实习生也不错。哎，说到你刚刚说要回国这个机票，你买的是什么时候的机票啊？
我现在买了两张机票，一张是5月10几号的，然后另一张是6月1号
那买两张机票的目的是什么呢？
的。一张是海航的，就是早的这张是之前买的，然后就想着如果能走的话就直接走了，但是海航这边很不确定，然后就可能会被 cancel，所以就又买了一张之后的 Delta 的，然后就想如果 Delta 之后恢复了的话，可以早点走。
哦，这样，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海航的那个，你成功的飞回去了，那你达美的这个还会有手续费或者退票费吗？
达美的说是2年之内可以免费改签，然后可以改到别的世界。
哦，那还挺好的啊，那这样代表的话就是双重保险，哇，我们王源同学还是比较有这个前卫的思想的啊，做好了各种准备，能回到我们祖国母亲的怀抱。我呢，我也是买了一张机票，但我是买在了我们期末考试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情况可控一点，但说不定呢，是吧？说不定到时候就是我跟王源都还留在了西雅图，然后给大家录节目。
真是，太真实了。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回到北京跟大家录节目，对不对？
是的，是
啊，
的。
那个是我们更为期待的一些事情。啊，说到这个啊，说到回到北京，那你说在这边的话，你在有没有想家呢？
还是挺想的吧，尤其看很多人都回去了，然后再晒自己出去玩，出去吃，就很想家。
啊，我也是，有看到大家都去哪玩吗？
也没有去哪玩吧，基本就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就刚结束隔离，基本上就是出去吃饭什么的。
啊，就看到他们发的那个 ins 或朋友圈上面发一张那个健康证明表格，什么谁谁谁于多少多少日隔离了14天，特此证明已经进行了隔离。虽然说那是一张就是医疗证明，但是看起来非常的想要啊，我也想要啊。你也想要，对
我
不
也
对？
想要，大家都想要。
我也想，大家都想要。如果当时我们早买那一点机票，我们说不定现在就也发了同样的朋友圈，拿了同样的证明。
是。
唉，但我们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困难呢，它会顺利的解决，对不对？我回到正题，刚刚你说就是你的 CSE 它的分值都散落在了作业和 quiz 里面，那你觉得你这个作业有没有变难啊？
作业我还好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上过之前的 quarter 的这些课，也不知道和之前有什么差距，应该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吧。
没有太大变化哈，哎，那你们专业有没有给你们一些特殊的照顾呀、保障之类的？
说是原来的所有的 help 都可以从网上的 Zoom meeting 去得到，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尝试过。 然后所有的 office hour 现在也都变成 Zoom 上的了。
像那个 help 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帮你 debug 吗？
应该帮你修电脑之类的吧，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
哦，原来 CSE 还有这样的服务哦。
是的。
嗯，不错不错。哦，说完了学习啊，我们再想聊聊就是关于你的这两年的规划的问题。说你除了就是说暑假想去实习以外，你未来就是毕业了以后是想读研呢，还是说想去实习找工作呢？
两个事情我其实都在考虑，现在也没有特别决定，还是想先，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想先工作一两年看一下，然后再去找实习，不，然后再去找研究生是。
相当于有了一个工作经验之后，然后再去。
对，就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哦，这样，那对自己还有一个挺明确的一个规划哈，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到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像你们现在 CIT 都在学什么呢？
现在我上的三门课分明是数据库语言，然后数据基础和安卓开发。
虽然你说了那么多特别高大上的名称，我也听不懂，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听懂的话，觉得王源还不错的话，可以邀请他去你们公司实习哦。
谢谢。
不用谢，到时候记得请我吃饭就好了。听说你还在学校的社团哈，那学校现在社团里面他们有什么？就是他们的活动还照常办吗？
有一定部分取消了，但是他们好像打算做线上版本的一些原来的活动，然后我也不是特别太清楚，我感觉社团好像有一点停转了，
的确
但是推
啊，
文还在发。
推文还在发。目前现在学校里面的社团好像都是线下的活动都取消了。某哪个社团呢？我们就目前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说了。但是大部分社团都是依靠线上的推文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招新呀、活动宣传呀之类的。你们社团有在招新吗？
我们社团招新了啊。
也在招新是吧？啊，说了这么多，感觉这个社会的一个健康问题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也目前来说，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最大的困难还是上课方面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比较想家，然后也比较想出去玩，天气特别好，但是我们天天都只能被困在家里，然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所以说，你目前觉得这个最大的困难在哪儿呢？
最大的困难，第一还是学习方面吧，就很不适应 Zoom 这个东西，然后整个学习的时间的那个排序什么的也都被打乱了。另一个就是比较想家，然后也比较想出去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自己就只能天天被关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学习或者玩手机，就很无聊。
是，哎，你说这个西雅图这么大好的天气，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看着外面的太阳，的确挺难受的哈。
受不了。
但是如果说就是有楼顶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楼顶上走一走、散散步、晒晒太阳啥的。有楼顶的朋友们就是也可以出出门，但是不要跟外人接触，记得回家以后要拿消毒液、洗手液什么的来洗洗手。不要大部分聚集。相信这个隔离的期间啊，我们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困难。像比如说我们是有三个人一起住，所以说我们就三个人有时候会做做饭，然后相处起来不是那么无聊。
是，
但如果说一个人住或两个人住的话，相信有的观众朋友就会感到这个生活比较的乏味，没有激情，没有兴趣。在这里我们也想就是跟大家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去寻找一些就是在这个期间更合适的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比如说看看美剧啊，或者是说玩玩游戏啊什么的。哎，王源，你在这个阶段有什么看的美剧或者玩的游戏吗？
我主要就是跟朋友打一打吃鸡吧，
吃鸡。
或者还有就是英雄联盟之类的。
英雄联盟。那你看美剧吗？
之前看了几个，然后现在有点剧荒。
有点剧荒了，我也是有点剧荒。你之前都在看什么呢？
我看了一个性爱自修室，Sex Education，还可以。
还可以哈，这个是讲什么的呀？
就是讲一个男孩子，他妈是。叫算是 sex 方面的 professor，然后他就用他就假他就从他就用他妈这边学到的 知识去帮助他的同学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哦，那听起来还是一个蛮积极向上的一个剧的哈。
嗯，是。
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这部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信为大家就是无聊的这个生活呢带来一丝乐趣。平常你刚刚你说你有玩吃鸡，对不对？
嗯，
吃鸡的话，一般都是和朋友一起玩，对吗？
对，
朋友玩的话，你觉得能从这个游戏中学到什么呢？
学不到什么吧？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团队协作啊之类的？
也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卖队友，然后舔装备，舔装备一定是跑得最快
啊，也是啊，玩游戏我们不一定要学到什么，对不对？我们娱乐才是第一位的，娱乐才是第一位的。啊，说完了这个游戏方面和这个剧的方面，大家在健身方面、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像大家肯定会有一些 concern 之类的？那王源，你在家里面平时就是会做一些什么小活动吗？
我隔三差五的会做一点什么腹肌撕裂者呀，或者做一做 keep 呀之类的，然后但是自己也没有特别坚持下来。
啊，怎么还没有坚持下来呀、
就原本给自己定的计划是隔天做一个的，后来就放掉了。
啊？哎，你会容易犯懒啊！
嗯，
我也是，我一开始坚持说我要每天做这个俯卧撑、平板支撑、仰卧起坐之类的这些 keep 上的运动，那后来好像也都没有坚持下来。大家不要学我们哦。那个，我看好像最近是有学校的社团有发布什么公众号啊。里面有一些关于健康的或者说健身方面的推文的群，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里面有很多信息。不知道王源你有没有关注啊？没有的话，下完节目以后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让你的健身生活不再那个匮乏，好吧？哎，我们说实话，这个健身方面啊，那平常的话，你平常健身吗？
平常也是有一个计划，但是执行下来就不一定，中间隔多少天了。
哦，也是哈，就是平时的话坚持不下来，隔了一些更别说了。
是的。
嗯，是的。哎，那你在就是说完了这个以后，就是你不是要回国吗？
嗯，
那你回国之后的准备都做好了吗？比如说回来以后住在哪里呀？
房子明年的房子已经订好了，然后行李也找好了人那边放，就看能不能回去了。
哦，都找好了哈。
是。
你找的是哪一家呀？
房子吗？
对，房子，
房子明年找的是 Hub，The Hub。
啊哈，是那个 App 上那家是
对。
吗？哦，对，说到了这里，就忘了我们还是明明的室友呢，
太巧了，
太
真
巧
的，
了，有
完
点
全
巧，
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点巧啊。啊，Hub 也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旁边
嗯，
下面有奶茶，然后旁边有快
餐
餐
馆
店呀，
啊，
什么
六福堂，
六福堂，哦对，六福堂啊，说到六福堂，想到就是他们家那个盖饭还不错，对。盖
人
饭
也
还
不
不错，
错。
哎，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法出去吃啊，
是的，只能
没
打
法
包
出
回
去
来。
吃。好，现在我们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呢，更加精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美元，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 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我是东博，
我是王源。
啊，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现在留学生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苦，然后生活上这个生活上面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吃还没有说，衣食住行上面那个食，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你觉得王源，你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社会健康问题，对你的这个饮食有什么什么影响？
就因为不能出去吃了，然后外面餐馆也不接待堂食了，所以就大部分很多时候都只能在家自己做饭了，然后偶尔会点一点外卖什么的。
哦，都在家自己做饭，的确啊，就是我们经常都在家一起做饭。那你觉得就是做饭的话有什么好处吗？
做饭的话，第一个是可以自己选自己想吃什么，就是菜谱会比较丰富，然后也可以做自己最想吃的东西，然后每天都不重样。然后另一个就是可以更好的，就比较健康吧，就可以知道自己加多少盐呀、啊、放多少油啊之类的。
嗯，的确啊，就是我跟汪源在家，就是还有我们的第三个室友，我们三个经常每人一道菜，而且每天都不重样，吃起来还是感觉很幸福的。
嗯、
最起码比在外面吃要好很多。
对，
像外面吃每天也就那么几样，学校食堂、app 上那几家。
是。
平常吃那么那些外面的饭呢，也就为了图个快，然后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去。
嗯、对。
那你目前像？你觉得有什么推荐的菜给大家做吗？就是你平常做的拿手菜。
推荐的菜我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红烧肉和糖醋排骨，然后就虽然时间比较久，但是准备起来很快，你只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加上调料放到锅里盖上盖儿煮就行了，然后煮个40分钟就可以吃了。
说的非常简单啊，观众朋友们肯定没有听懂，能不能再详细介绍就是怎么做这个红烧肉吧？我们就说
红烧肉的话，先把肉就是
需要什么肉呢？
五花肉，然后还需要
五花肉哈
啊，然后别的配料有什么？老抽、生抽、料酒、盐，然后冰糖，然后葱姜就可以了。
冰糖在这里面是干嘛的呀？
冰糖就是主要是加甜味儿。然后如果料理水平够高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炒糖色。
哎，炒糖色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当时我在做肉夹馍的时候，我就试了一次，应该还不算，还算挺不算失败吧，对不对？王源
成功，
对，挺成
功，非常成功
啊！炒糖色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个你说完配料了以后，详细应该怎么做呢？大家肯定在就是手机或电台面前都已经流口水了。
我找的菜谱是一个叫王刚的人的菜谱，然后
是那个砸锤子那个吗？去伪存真那个吗？
他应该不是吧。然后他菜谱就是你先把五花肉焯一下水，然后第二步就是你把五花肉切块，然后放到锅里去煎，煎完了之后大概煎个5-6分钟，把多余的油倒出来。
煎成什么样啊？
煎到两面焦黄。
两面焦黄，哎呀、
嗯、就是煎到变色就好了。
这听得我都饿了，想到那个油滋啦滋啦的那个声音，哎呀真的好。煎完之后呢？
煎完之后就可以往里面加料酒，然后加生抽、老抽，稍微炒一下，然后让它比较均匀的裹上之后，就可以加热水，然后再往里面加糖就好了。
听起来很简单啊，观众们可以试一下。那你跟说那个糖醋排骨又该怎么做呢？
糖醋排骨非常像，就是你把五花肉换成排骨，然后然后那个糖和酱油的比例上面有一点区别，就别的都差不太多。
这个区别在哪儿啊？
红烧肉的话，我比较喜欢比如说2勺酱油、1勺生抽和3大勺糖， 然后排骨的话也是两勺酱油，然后可能还要再加两勺醋，然后再加三勺糖，然后也要加一勺酱油或者是半勺酱油之类的。
哦，说的非常详细啊，那个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拿起小本本开始记了啊。我们王老师呢，一会儿还有更多的菜谱跟大家说呢。刚刚你说那个，其实说实话，这两道菜呢都是特别好吃两道菜，但这个肉啊，像这个排骨，你在哪儿买啊？Safeway 应该是没有的吧？
Safeway 有大块的排骨，就是长条的肋排，但是那个东西由于我们家没有切骨头的刀，然后就切不开，然后就很麻烦。然后我们一般买菜的话，买肉都是去 H Mart 那边买，那边会有切好的小块的排骨和五花肉和肥
哦
牛。
，H-Mart，那就说明还是要出门的啊。出门一般你都做什么防护措施呢？
就戴个口罩，然后勤洗手，出来回来之后要洗手，然后拿酒精棉片去给手机消毒之类的。
嗯，做的还是非常全面的哈。啊，那除了这两道菜，你像平时去 H-Mart 的话，肯定会买一些其他的，对不对？那你还会做什么其他拿手菜呢？
H-Mart 的茄子特别好吃，比 Safeway 卖的好很多，然后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红烧茄子呀之类的菜。
啊，茄子，没错啊，就是王源呢，经常跟我们做茄子吃，他做那个茄子真的是跟外面卖的特别像，特别的好吃，尤其是加上那个肉末、那个酱汁浇在那个米饭的上面，那个米饭的
好
那
下
个，
饭，
对，特别下饭，尤其是米饭那个谷类的香味儿，再搭配上那个茄子本身带有的那个清香，还有那个酱汁的融合，就非常的下饭，非常的让人有胃口。说到这个茄子呢。茄子，还有另外一个，除了红烧，还有啥？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先炸一炸，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那儿啊，有一道菜是就是炸茄子。炸茄子怎么做呢？先把这个茄子呀，先削削皮儿，就是拿那个剃什么刀都行啊，把那个皮儿削掉，然后把它切块儿，裹上那个鸡蛋液、
哇哦，
鸡蛋液和淀粉，然后。
小孩都馋哭
对，
了，
小孩都馋哭了 啊！我的室友们都馋哭了。我做过一次啊，不要流泪啊，不要流泪，下次再给你做给你吃。然后再裹上那个鸡蛋液和淀粉以后，就跟就是炸其他的所有东西都一样，把锅里面倒上油，等那个油热了以后，再把那个茄子下进去。但怎么看这个油热呢？就是拿一根筷子对吗？
有这个说法。
然后怎么看？
就是你找一根比较干的筷子，然后把筷子的头插到油里面，如果起小泡的话，就说明应该有六七成热了。
哦，那像我平常就是有时候炸的时候，那个筷子一放进去，那油就开始喷。
那可能是因为筷子上面有水。
哦，原来王老师还是王老师厉害，把我这个多年的困惑都解决了。原来是筷子上面有水。啊，除了这个炸茄子、烧茄子，我觉得王老师呢，其实更会做一个菜是肥牛。
还可以，
肥牛你要怎么做呢？
肥牛我学了两种做法，一种是藤椒的，另一种是类似日式的那种洋葱的盖饭上面那种肥牛。
就跟芥家这样子
对，
吧？哦，哇，我想吃芥家，西雅图为什么没有芥家？啊，那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做的那个藤椒肥牛的吧？
好，藤椒肥牛的话是这样的，我的菜谱是把它先焯一下水。然后还要金针菇，金针菇也要焯一下水，然后不用全部焯熟，焯到大概七成熟、八成熟就可以捞出来了。然后把金针菇放在盘子的底下，然后把肥牛放在金针菇的上面。然后我们需要调一个酱汁，这个酱汁我的配方就是两勺酱油、两勺蚝油，然后一勺老抽，然后一勺糖，再加半碗水。
听众朋友，快记一下呀！这个配方可了不得呢。
这个配方，然后就比较好吃。然后你再把这个料汁搅拌均匀之后，放到锅里稍微煮一下，煮开了就可以了。然后把料汁浇到肥牛上面，然后需要切一些配料，需要切姜丝和藤椒。然后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再切一点辣椒丁。然后把辣椒这些配料都放在肥牛的上面，然后我们最后再烧大概大半勺热油。把热油烧好，烧到六七成热之后，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方法来检测一下，然后就把这个油浇到之前的藤椒和这个姜丝儿上面， 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今天那个油泼牛肉就完成了。
是啊。
你知道菜是跟西安人学的吗？油泼面啊。
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处，那个西安的油泼面也是啊。你把那个面扯了以后，上面摆上那个黄瓜，
嗯，
摆上那个其他一些配料之类，然后再烧半勺油，
辣椒面，
辣椒面，哎，辣椒面，对，这个是重点，辣椒面撒上去，然后就特别的好吃。说完了这个藤椒肥牛啊，你那个吉野家那个肥牛是怎么做的呢？
吉野家肥牛就更简单了，你啊，就是也是把肥牛焯一下水，这样这次就更不用焯很久，就基本上捞到锅里涮一下就好了。然后
涮牛肉
是涮牛肉，清汤涮牛肉。然后我们再用另一个炒锅炒一点洋葱丁，然后把刚才的肥牛倒进去，然后加热水，然后加一勺到两勺的蚝油，一勺酱油，加一点糖，然后盖盖，然后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吗？
五分钟十分钟可以
了。哇塞，我以前以为就是芥家他们是有什么绝密的配料的。
他们的这个口感的确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有差距的。
嗯，作为这个王老师这个忠实的粉丝啊，他的这个芥家式的肥牛，我每次都能吃到特别干净，特别好吃。除了其他的做那个饭菜呢，我们之后我们另外是一个室友是广东人，
嗯，
他经常给我们尝试一些就是我们北方人经常吃不到的东西，
对，
比如说这个椰子鸡，
对，
哎，这个椰子鸡呢是特别好吃的。咱们你还记得怎么做的吗？
它好像就是用椰子水和椰子肉当汤底儿，然后再去涮涮鸡肉，然后或者是涮一些别的。
说实话，在一开始吃这个椰子鸡之前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椰子水泡出来的鸡肉、涮出来的鸡肉能好吃。
是没有想到火锅可以做甜口的。
对，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作为一个传统北方人，真的，像什么清汤锅，是我们铜锅涮肉这些的，
嗯、
涮羊肉片啊，对，这个。平常经常吃，但是这个椰子水泡的还真没有，
嗯，很少见，
嗯，尤其里面放的还是鸡肉，呵呵，嗯，但是这个吃过以后啊，尤其是那个酱料，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惊艳的体验，
嗯，
那个鸡肉，那个它是什么鸡肉来着？鸡胸肉是吧？
啊，鸡胸和鸡腿都有吧？
啊，
翅也有，
对，鸡胸和鸡腿肉，煮了以后它那个肉会特别的白，就像那个椰子那个果肉一样白，
嗯，
啊，你夹出来一块呢。上面还冒着一些热气，闻着就特别的香。
嗯，
这时候咱们就再把那个鸡肉放在那个酱汁里面蘸一蘸，
嗯、
两面都蘸上，他们就开始那个酱料不知道这是怎么弄，你还记不记得？
主要就是酱油和香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还放了什么特殊的调料进去
啊。这是广东人特殊的酱料，里面有没有放福建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啊。
那可能是有的，
可能是有的，福建人特有的这个香味啊。这个鸡肉蘸上这个酱汁以后放在嘴里，这个。味道呢就马上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尤其是鸡肉原本那个嫩香，再配上那个椰子的那个本来的味道，
嗯，
还有这个酱汁的融合，真的是特别的让人难以忘怀，到现在我都想吃、
嗯、
但是他说非常麻烦，就不愿意再做第二次了。
的确很麻烦，
嗯，的确很麻烦，
主要是椰子很难处理。
椰子对，当时我没有炸，你们椰子是怎么处理的呢？
椰子理论上是要开口，然后把里面的椰水先倒出来，然后再把椰子打开，把里面的椰肉刮出来。
这听起来也不简单。你看你们是怎么实施的？怎么切口？它椰子那么硬。
椰子切开的话，钻口我们是用了一个类似之前开瓶器的东西，就是用来开红酒的那些钻子，才钻出了一个洞，然后把里面椰汁倒出来了。然后开的话就比较麻烦，我们买了四个椰子，只开了两个，另外两个就没开开。
那相当于那些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他旁边的超市没有卖椰子的，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他们又想吃这个椰子鸡。
超市里一般会有卖椰子水，然后就是瓶装的，然后里面就是椰子汁，纯净的椰子汁，可以直接买那个。
哦，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下，就是这个椰子汁呢，它是也可以就是替代这个里面的椰子水。如果说你们家旁边买不到椰子的话，
嗯，
我们上次好像就用了两三瓶椰子水当那个汤底，
嗯。
就感觉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也可以买来直接喝，很好喝。
说完了那个南方的一个菜，我们再说一点家常菜吧。
好，
那比如说你还做过平常什么其他的家常菜吗？
鸡蛋炒西红柿，大家都会的、
哎。对，鸡蛋炒西红柿啊，这个大家说不定都会做， 但是呢，每个人做的忌惮西红柿，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我们一千个人呢也有一千个西红柿炒鸡蛋。那你是怎么做的呢？甜口咸口？
我们北方吃甜口的
啊，对，甜口。那个南方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啊。哎，你这个甜口的西红柿鸡蛋怎么做的？
我还是比较习惯把西红柿去皮儿的，就你在西红柿上面切十字刀，然后烧一壶热水浇上去，大概泡个一分钟就可以了。然后西红柿切丁，鸡蛋打散，炒完鸡蛋之后加西红柿，然后加一点盐，加一点糖，盖盖儿焖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听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哈。
嗯，
没听见你加糖呀？
加糖，加盐加糖。
加盐加糖啊？
嗯，
那可能就是咸口这边就是没有加这个糖。当时我第一次吃到我室友做的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内心五味杂陈。为什么西红柿鸡蛋还有咸的？不知道王源是什么感受啊？当时
其实之前也吃过咸的吧，就是在外面的一些菜馆里面会有，就是一些苍蝇馆子会有鸡蛋、西红柿鸡蛋盖饭之类的，有卖咸口的。
有卖咸口的哈，
就也还行，我觉得还是挺下饭。当时
啊，说完咱们自己做这个菜，那你就点外卖是肯定会点的，
是
一般都会点什么外卖呢？
目前点过川宗，点过 KFC。然后也点过一些别的中国菜。
KFC 好吃吗？美国的 KFC 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们应该还没有吃过。
美国的 KFC 我点的是全家桶，然后鸡肉还是很脆，然后量也很足。我们点了，原本打算吃一个中午的，然后晚上也一直在吃这一桶鸡。
你们点了咱们点了多少个当时？
我们点了六个啊，我们点了十二个鸡，三个人。
十二个鸡肉，那怪不得能吃那么长时间呢。
是的。
嗯，太多的炸鸡呢也不是很好，一开始觉得很幸福，美国竟然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原味鸡跟国内，但是呢吃到后面就感觉这个鸡肉吧就很腻了，对吧？
是
跟国内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比较油腻。
嗯，比较油腻。那像美国这 KFC 订一次外卖有多少钱？
全下来人均十多刀吧，十多到二十刀的样子。
十多到二十刀
啊。
嗯，
我们点的比较多，如果少的话可能可以少一点。
感觉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么多是吃了两顿的量啊。嗯，没错。嗯，那个成本的话，其实在家里吃饭其实是节省了很大的成本的。像平常你一个周要花多少钱呢？在吃饭上
一周现在可能要花100多刀。
那平常呢？
平常之前可能要花到200刀吧。
200刀。
嗯，
基本上在家吃饭就相当于你省了一半的成本。
是的。
嗯，也怪不得就是最近总有听见有人说自己爸妈问，哎，你这么一怎么不要钱了呀？非常的真实啊，非常真实。每周也没什么出去可以买的东西，
是没有消费的机会。
对，但现在好像看各大官网都开始就是打折出售商品了。
嗯，
我最近也是入了一双鞋，入了一点其他的衣服。
嗯，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就是那些公众号发的一些优惠信息，也可以购买一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留学中的一个苦中作乐吧，毕竟这是一个我们不是非常自愿的一个行为。
是，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中这个不是非常自愿的一个行为中找到其中的乐趣。做我们几个也越来越爱做饭，发现自己的厨艺越来越好。
嗯，
这样的话以后在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上面呢也会有更大的一个提高吧。
嗯，
你觉得就是相比之前你比以前强在哪里呢？厨艺上面？
嗯，做的菜更多了，然后也更愿意尝试新菜了，就不会再一直每天就做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了。
看来你非常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没有办法。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那个中餐馆的那个餐厅的话，有正好缺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的师傅，那可以考虑一下王源啊，王源可以兼职 CSE 和炒鸡蛋的。
谢谢谢谢谢谢。
好，那个我们先过一段中场的休息，我们广告之后呢更加精彩。
连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 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 的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好，欢迎大家回来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博。今天我们的主题栏目主题呢，就是留学中的苦与乐。好，这是我们的嘉宾，
我是王源。
好，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我们生活上面的吃啊，衣食住行上面的食。这个吃呢，在我们家说实话真的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每日项目了。
嗯，
非常有仪式感。
嗯，
每天呢，我们早上都是，也没有早上吧，我们就是从中午开始的。
是的，
从中午开始，中午每个人就是要么煮点面条，要么煮点饺子。
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嗯，所以说我们的重头戏都在晚上。
嗯，
晚上一般都是吃米饭，然后煮点菜什么的，就像刚刚说的那些。
嗯，
什么茄子呀、肥牛呀，然后椰子鸡，还有麻辣香锅。麻辣香锅特别好吃。但是就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少放点辣椒，这样的话有益健康啊，有益健康，
有益健康。
说完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想就是跟王源聊一聊这个在这个社会健康重大问题的面前，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健康有什么变化。
嗯，
家里人对有什么就是有跟你联系变多吗？
之前聊怎么回国的时候还是联系挺多的，然后也会比较担心这边有会不会很危险啊之类的，但是就跟他们说过，就是说这边其实也还好，然后可能坐飞机会更危险，然后机票也买了，然后又被取消了，然后大家就都比较逐渐接受这个回不去的事实之后就还好了。
家里面就是有没有就是跟家里人打电话有没有那种想哭的瞬间？
还好吧，没有特别有。
那有
还好，
就是有什么感动的瞬间吗？就比如说爸妈就是给你打电话说儿子快回来，你爸妈就是觉得美国不安全那样的。
就其实我妈一直也不太了解这边，然后就挺想我赶快回去的，但是反正现在也回不去了嘛。然后当时我爸说什么，就是看那个机票变贵了，然后也说贵就贵吧，买就得了。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还是能赶快回，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也没有了。
嗯，当时回国的那些朋友们都是提前做好了很多准备，
嗯，
抛弃了这边就是快准狠，他们才能回得去。
是，
像我爸妈也是，就是跟你爸妈差不多，他们一开始都问要不要回国，然后我说还是不回了吧，就是。还是再看看形势所在，啊，后来发现就是当时那个决定呢，也不会那么困扰，因为不用担心自己的机票要不要会不会被取消，
嗯，
可能到最后就是王源，你订了5月份的机票，到最后我们都是6月份回去的，
是，
6月份回得去还不一定，
是，
那我爸妈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他们要求，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非常默契的每周视频一次。
嗯，
然后来就是疫情爆发了以后，我爸妈都要求每天都要视频，都是特别的关心我，我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想他们，但是就目前也回不去嘛，对吧？也只能就在这边，就是让他们放心，跟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吃得非常好。
嗯，
你爸妈对你这边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吧，就是会不会感染啊之类的，有没有风险啊之类的。
关心你每天吃饭怎么样吗？健身吗？
嗯，这方面都还好吧。
啊、有没有找女朋友呢？
啊，
也没有关心哈。嗯，像我爸妈就平常就比较关心吃上面，啊，我妈就比较关心吃的上面。他们对我的教育就是
有没有找女朋友呢？
吃好就吃好是最重要的。就像我跟他们说，我的室友有王源，还有另外一个室友，他每天做很多好很多好吃的，
嗯，
他们就非常的放心，他们就特别喜欢他们两个，啊。我们仨就经常反正也就在家做做饭，唯一的乐趣了，
嗯、
唯一的家庭活动、
嗯、是。
那像家里面有什么就是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寄过来一些东西什么的吗？
我妈的确给我寄了两大袋子口罩，然后100个吧，好像还是50个，然后已经到了，然后现在也没有拿出来用，因为我自己买的还没有用完。
快吗？
还好吧，应该寄了半周，三四天。
那还是挺快的哈。
是。
用的是哪个快递公司啊？
DHL。
DHL。
嗯。
哦，就是那个给我们寄 N20 的那个快递公司。
应该是吧，我不猜。
的确啊，这个现在国内这个问题呢已经快解决了。
嗯、
所以说往我们这边寄物资呢都是比较相对来说轻松一些。
嗯。
美国这边也更需要。但我们看华州好像已经在逐渐的控制这个问题了。
嗯，是
是，所以说我们家里面的人应该不用那么担心。因为你觉得就是你的家人们对你的情感上，就是情感个人的情绪波动上有什么帮助吗？比如说你突然觉得、
嗯、
啊自己机票取消了，然后家里人有什么就是说什么安慰你的话吗？
就也还好吧，我自己本身就是被取消了两次了之后就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了，然后家里也说就是能回就回，不回你就安安心心待几天，然后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就还好，然后也说如果能回来的话就赶快给我买机票之类的。
看来家里人对你的关心还是就是支持度还是蛮大的哈。
嗯，
那除了这个家里人的话，像你社会上比如说你的房东，比如说你的学校，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学校就说改成网课了嘛，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房东这边的话啊、他是取消了所有的 in person 的 office， 然后全部都改成，比如说快递都给你直接送到门口啊，就比较贴心。然后之前也给我们送过一些小礼物、小吃的什么的。嗯，
还送小礼物呢？
嗯，
都有什么呀？
有一包方便面，然后一点糖、一点饼干，就没啥了。
哦，那还不错哈。
嗯
嗯，还不错，就是帮助大家在这个疫情这个社会重大健康问题前面有一些进行一些对大家的保护措施。那像就是说在你的在这个在家的这个生活中啊，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个问题那你觉得特别的棘手但是又没法解决，自己没法解决的呢？
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起来这个家里面那个下水道的问题
啊？是我们之前家下水道，它那个美国的下水道不是有那个粉碎器嘛，然后它那个粉碎器突然有一天就不转了，然后下水道也有点堵，然后我们那天的碗就没法洗了，然后洗碗机也连的是同一个下水道，然后洗碗机也跟着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就那两天就没法做饭，然后也没法洗碗。
描述一下那个场景。
就很恶心，然后那个下水道会往上排水，甚至然后就比较恐怖，全都堵住了。
全都堵住了、
嗯、
那后来咋解决的来着？
后来就是给那个 leasing office 那边发邮件，然后打电话，然后填各种那个 request， 然后让那边派人过来修，然后大概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就派人过来，然后把那个修好了。嗯，
那还是挺久的，没有那么及时。嗯，我还记得当时是不是你给他发邮件说就是这是一个 emergency 的一个事情，他们才派人过来。
是。
嗯，那两天咱们是怎么过的来着？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那两天就是盘子什么的都堆在下水，都堆在洗碗机里，然后也没法洗，然后主要就是点外卖，点了什么来着，反正点了两次外卖。
点了两次外卖，对。
嗯、
哦，对，我们点了川宗当时。
啊，
川宗。嗯，点了很多好吃的。 哎，当时就是做老说自己做菜，总想点点外面吃的，对不对？
嗯、
就是给自己放放假啥的。那这件事你有跟你爸妈说吗？
没太有吧。
啊、哦，没太有哈。
嗯，
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我总怕就是说跟他们说了，他们会担心说吃外面的外卖会不会就是有危险？
是，
那有，就是出来了以后呢，就是总想给家里人报喜不报忧，这都是大家的一个常态。
嗯，
但是家里人呢也更想了解一下我们在这边的生活状态。
嗯。
像你平常就是跟家里报忧吗？
嗯，会说一些吧，然后就我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忧，我感觉就也会说，比如说美国感染了多少了，然后会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也就客观的说一说。
也是啊，我们王源呢是个大学霸，学习上没有什么忧啊，学习上没有什么忧。也是啊，像我平常呢，我基本上也是不太喜欢跟家长分享这个忧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是真的不希望他们担心我在这边的生活，总是希望就是说他们能体会到我在这边的开心，
嗯，
体会到我咱就是在这边是很快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氛围。
嗯，
那像你平常都是跟家里面聊什么呢？
平常就聊一聊最近学了啥，最近在看啥之类的吧，也没有太多聊
哦，
生活状况啊，做了啥，吃了啥之类的。
那比如说亲戚什么的，就是最近有联系吗？
亲戚就没有了吧，
没有太多联系了，
就是直系妈妈。
哎，疫情就是这个面前呢，我们大家还是团结一起，一起大家互相帮助。
嗯，
像就是我这边家里人，就是很多人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都在问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需不要一些物资啊什么的。
嗯，
都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什么的。其实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像什么华州的一些国内的校友会啊，
嗯，
像我们的学联呀、啊，
嗯
嗯，发放什么口罩、健康包什么，你去领了吗？
没有，并没有，并那几天就已经开始宅在家里了，
宅在家里了哈。
嗯，
这是你宅在家里第几天？
30多天了，33可能。
哇，33天了，
嗯，
难以想象，竟然在家宅了33天了。
也不是完全在家了，还是会出去买菜，
但是还是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在stay at home 的一个行为。
Yeah.
说实话就是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嗯
嗯，所以说需要做点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看你每天好像都在发 ins 上面标多少多少天。
对。
这是一开始你就想标的吗？
一开始就在标吧，然后当时是觉得就能走了，然后再发个大概几天就可以走了，没有想到发到30多天。
没有想到发到30多天了，当时还有多长时间要走？
当时应该就2周吧，1周到2周，可能就1周，
1周到2周。
嗯
嗯，那你身边有同学要走，有已经回国的了吗？
还挺多的，他们走的就比较早。
那你还记得就是他们走的那天你去送别他们的场景吗？
嗯，差不多吧。
描述一下吧，当时的心情和你知道你机票取消时候的心情的对比。
就是当时已经知道啊，23还24号之后的转台北的机票都被取消了，然后他们刚好是最后一天，然后当时就去送他们，然后他们应该在干嘛，在吃饭还是在打游戏？
他们好像是在做临行前最后的准备。
是，然后就希望他们平安回国，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了一点他们刚做的蛋糕，然后就没啥。
是不是当时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马上也要回国了？
当时已经知道被取消了，其实。
哦，当时已经被取消了。哦、
嗯。他们是最后一班嘛，最后一天。
哎，那当时的心里得多难过，恨不得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
是，就觉得自己没有早一点做决定，没有买早一点的机票。
嗯。我也看到他们回国的路上那个防护措施真的比较周到啊。
嗯。
他们那个防护服一穿，护目镜一戴，
嗯，
口罩15，整个就是跟《生化危机》里面那个防疫工作人员一样，
真的
啊，真的
武装到牙齿。
嗯，但他们现在好像是已经隔离期结束了。
嗯，
非常的羡慕。
嗯，
就可以回国见自己想见的家人朋友，吃很多自己好吃的东西。
嗯，
不像现在这周我们仨天天干瞪眼，
也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做。
嗯，就怕我们三个不要看烦了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就是在家待着，天天面对一样的人，总是会，总是不会的啊，总是不会的。 啊，那说到这个，就是你想对就是处于困难当中的人们，就是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吗？
嗯，就是加油吧，然后反正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的，然后美好明天在等着我们。
嗯，美好明天在等着我们。
嗯，
是啊，美好明天在等着我们。我们也是经历了三十多天，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也在逐渐好转，但是还有一些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嗯，
但国内的人们好像都已经就是都差不多了哈。
嗯，恢复正常运转了，
都恢复正常运转了。看前两天那个武汉也已经开放了。
嗯，
武汉已经开放了。非常的想，非常的想跟国内的大家一起体验那种一好转的那个喜悦。
嗯，
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对我们这些留守在美国的留学生呢？
加油，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我们回国再见。
回国再见。嗯，回国再见。嗯，哎，回国再见了。那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的留学中的苦与乐呢，说实话，这些要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这个全人类的困难，我们大概也不能体会到我们这样的生活。
嗯
嗯，它带给了我们无尽的痛苦，但是也带给了我们的一些希望。我们将会在这段艰难的时间中呢，体会到更多我们之前不曾有机会体验到的东西。我们更应该把这一段经历当做一段自己人生的宝贵经验，从中学到东西，从中体会到东西，并且从中看到的一些东西都将会伴随我们的一生。
嗯
嗯，影响着我们的三观、生活观以及我们以后的未来规划。嗯，这是我们全人类都要面对的一项挑战。
嗯，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战胜它，并且让我们的世界恢复我们正常的秩序。
嗯，
尽快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好，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静听小园栏目，我是主持人东博。
啊，我是王源。
感谢我们的王源今天到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